kwam iets tegen Tafka. Kansje天父, om jinten ichi chingzu sendanje. Het is een heel belangrijke tijd om te denken. God heeft 2000 jaar geleden voor ons elke persoon voorbereid de grote nieuwsgierigheid. Het is een kwestie van mensen. Iedereen kan het voelen, kan het accepteren, kan het gebruiken, deze grote nieuwsgierigheid. Je moet vrede geven aan ons. Je vrede geven aan ons. Niet zoals de mensen vrede geven. 我们心里不要胆怯，也不要忧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圣诞节一年又一年的来到，每当节日，很多人都忙着party，去旅行，去吃圣诞大餐，还有表演各种节目。 他们过圣诞节就像我们中国人过农历新年一样，不管节日的内容、意义，只管庆祝的方式。什么叫庆祝的方式呢？就是吃喝玩乐。我都不知道这个农历新年到底什么意义，反正我们每年过庆祝。我们基督徒也是人。 所以我们也要吃，等一下我们就要吃了这个聚餐，我们也要玩，我们也要快乐，但是我们和一般人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所以庆祝，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意义，我们不是为庆祝而庆祝，我们是用庆祝来表达我们一份感谢的心意。圣诞节太重要了。 太宝贵了，太值得庆祝了。为什么？因为一、二、三、四，你知道它的原因吗？我想今天再提醒一下，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时间关系，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意义。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把这两个重要的意义。 能够记住，圣诞节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神亲自来到了世界。顾名思义，圣诞就是一个婴孩的诞生。这个婴孩的诞生为什么值得全世界人来庆祝呢？因为这个婴孩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用我们圣经的话来说，就是道。 成肉身，神的道变成一个活的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这是任何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玉皇大帝没有到世界上来过，阿拉真神没有来过，只有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他亲自来了。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文化都有人在寻找神，也都需要神，包括无神论者，他们也不例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造神运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事你不明白，你不能掌控，你不能改变。 即使你拥有再多的名利地位，你总觉得生活不够完美，你心中总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人在虚空中常常产生不安和恐惧，想到将来老了、病了、事业垮了、死了以后，你怎么办？ 这是人类历史的老问题，人一直在寻找，却找不到答案。人需要一个更大的能力，更高的智慧来帮助他回答，来帮助他解决人生的难题。很多人都在寻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寻找。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找到了，找到的却是因为 按照我的需要所制造出来的神。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金钱。我们把金钱当作神来拜。中国人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拜我们的祖先。祖先其实都很普通啊，当他活的时候可能没什么了不起，有的可能也没什么文化，但死了以后一个一个都变成伟人超人，我们求他来保佑，求他来帮助。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要拜祖先？因为你太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更高的智慧来帮助你。西方人啊，最推崇的中国文化是道家，他们认为道家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真正高层次的东西。道是什么？孔子回答：朝闻道，夕拾足矣，可以。就是说，早晨听到了道，晚上死也值得了。哎呀，孔子是一个真正的慕道友。今天我们很多慕道友对道不感兴趣。孔子认为道太重要了，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就满足了。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没有道。老子这个人更谦卑，他说我勉强的把它称为道，我不敢解释也不敢评论，他说我说不清它是什么。老子已经觉悟到了在人的有限性之外有一个无限的存在，但是他不能确实的知道这个无限性是什么。所以道家确实是中国最高的智慧，它已经触及到人类智慧的极限。那么道到底是什么？几千年来各种宗教哲学主义都想回答这个问题，都想给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党人把它归成一句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了这句话，他们好多人牺牲奋斗终身，可见道很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所谓的道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光辉。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道。现在基督教回答了这个问题，基督教回答了道是什么，回答得多么好。它不是用一句口号，它也不是讲一大堆道理，道成了肉身，道变成一个人，你看得见，你摸得着，你可以同他建立关系。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它不是理论，不是知识，它就是耶稣基督。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最特殊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的诞生。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寻找真理的历史，而耶稣的降生就把真理化成一个人，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一旦看见了光，这是多大的幸福。一个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寻找真理的人，一旦看到了真理，这是多大的满足。今天我们为什么好高兴呢？你看到好多人在那里庆祝，全世界的人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在欢庆，普天欢庆圣诞节。因为我们看到了光明，因为我们找到了真理。道是什么？道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这位诞生人间的耶稣基督。神亲自来到世界，这就是圣诞节的第一个意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来旅游的，他不是来做客人的，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他要做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那就是圣诞节的第二个意义。 他要带给我们平安。耶稣是王，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这个世界也是为他造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当然是做王的，这是他的。很多人听见王都害怕，觉得王高高在上，有时候也很独裁，但耶稣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只管自己享受的君王，他是一位和平的王，他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圣诞节有一首歌是大家很喜欢唱的，叫平安夜。这首歌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通常称它为圣诞夜，牧羊人在野地里看守羊群。伯利恒离开大城市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所以伯利恒的夜晚是很安静的。那些牧羊人可能快要睡觉了，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强烈的光照在他们的身上，牧羊人非常害怕。在漆黑的夜晚看见明亮的光是非常怕人的。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天使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有大喜的事情要临到你们身上，不仅是你们，是关乎所有的人。哎呀，人的一生啊，遇到的喜事不多，特别是关乎大家的喜事。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两个喜放在一起，这叫双喜，但这只是两个人的喜事，大家都是陪客。青年人毕业是一个人的喜事，最多一个家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就意味着另外一个人失去了同样的机会。我们中国话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出国也是一个喜事，今天我们都来到了美国，多少人想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啊。当你实现以后，你还有什么喜事吗？或许还有升官发财，但是有人说喜的程度是越来越少，伤感的程度是越来越多。最近有一位华裔科学家高锟得到了诺贝尔奖，但是他已经不大会说话了。你看到这个电影上面，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家都渴望成功，但是为了成功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成功真的是喜事吗？我们常常还关起门来庆祝喜事，我们怕别人妒忌，怕别人也要来捞油水。据说啊，你得了这个彩票得奖以后，你要赶快隐藏起来躲起来，否则啊，你的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会来找你，叔叔伯伯舅舅阿姨八辈子不认识的人都会来找你。但是圣诞节的喜事却是给大家的，你不需要去捞油水，你可以享受，跟我们一样享受。享受什么？你想从圣诞节里面享受什么？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简单的说，这大喜的事就是要送给每一个人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平安。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平安吗？当你和亲人和朋友分离的时候，你会祝愿他们一路平安，但这种已经变成客套话了。在你的心中，你不一定觉得平安有多么重要，多么难求。碰到不幸的事情，好像都是那些倒霉的人，他们运气不好才那么可怜。大部分人都有平安，他们不会走在路上碰巧天上掉下一个榔头把你扎死，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你只要做好人，你总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大，你慢慢会明白古人说的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9年1月28日下午，我接到了师母出事的电话。一年来，我不断地在体会这句话的意义。就像我的儿子说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一生。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为了使自己过得轻松一点，我们不断地在安慰自己，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不平安是暂时的。就像我们中国过去，我们常常要听形势报告，这个领导人来宣传，他们总是讲这个话：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而且不是小好，是大好。哎呀，我们已经听惯了这些话，每一次来做报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是越来越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其实在另外的地方已经有人在饿死了。但是圣经怎么说的呢？耶利米书八章说：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神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有平安吗？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公平的吗？老实人吃亏，好人受气，很多人发出这个疑问：这个世界有没有公道？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是60多亿的人口，但是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少于2美元，超过1亿3000万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2亿5000万的儿童为了家人得以糊口不得不工作。在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人富起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回到中国告诉我们：中国现在富起来了，富起来了。真的吗？很多人成了房子的奴隶，房价不断的上涨。最近香港有一套公寓房子不到2000尺卖出了一个天价，1亿多港币。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2000尺以上，据说买的人是从大陆来的。但是农民一年收入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要1000年才能在上海的郊区买到房子。工人每月800块钱，要工作100年才能买到房子。据说85%的中国人买不起房子。最近我听到一个新闻，心里非常难过。那是上个月11月份，在上海一个大学的研究生自杀了。 他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的妈妈没有地方住。他在念武汉大学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一起睡学生宿舍，两个人睡同一个床。家里没有房子。到了上海海事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他还是跟妈妈一起睡一个床。但是学校不允许，要他妈妈离开，必须离开。就在他妈妈离开几天之内，这位女大学生，优秀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自杀了，年纪仅仅30岁。哎呀，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感到惭愧。上海有很多人有好几套房子，他们都是关住门，但是却有这样一位从武汉从湖北来的女同学，她没有住宿的地方。去年年底金融风暴给全世界的人民感受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震动，而是心灵上的创伤。如果你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你会得到满足吗？人为什么没有平安？原因在哪里？你可能觉得我们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呢，在这个小城市里，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自己的妻子，也有自己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你觉得快乐吗？你觉得满足吗？我知道有的人不仅不快乐，而且反还常常忧虑，因为怕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失去。即使他们一直属于你，但是有一天你却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到那些青年 youth 他们在表演，哎呀，他们好年轻啊，我想他们都是90后的吧。我开始在电视上看到什么90后80后，我都不太懂什么叫90，就是90年代生的啊，以前是80年代生的，我想我们这里在座的是70年代生的吧，60年代生的吧，像我这种40年代生的应该进博物馆了。你还有多少戏可以唱呢？今天一个名牌商品出来，很多冒牌商品就跟着出现。对平安也是这样，这个世界提供给你各种各样的平安，所谓平安，健康保险、人寿保险、旅行保险，很多广告告诉你，你只要买了我这个商品，你一生就不用操心，你就有平安。世界上的平安是暂时的、表面的，它不是平安。真正的平安不取决于外面的条件，它是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内心的平安，也就是真正的平安。今天很多人得忧郁症，不是因为没有钱用、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不能活的人，他们是不想活，因为活得没有意义。他们人是好好的，但心灵没有平安，心灵没有自由。他们的心被房子捆绑。今天据说在中国半数以上的白领，他们每个月50%以上的钱都是付房子，所以他们被称为叫房奴啊。还有很多人被 internet 捆绑啊，看着这个电视啊，眼睛下不来。还有的人被前途捆绑，担心啊，将来有一天没有工作怎么办？还有人在同人的关系上出了问题，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怕人啊。 人际关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有问题，你就不会有平安，你的小日子过得再美满，你也会有压力，你心里不会平静。不管你外表的生活是多么平静，真正的平安就是与神和好。神是谁呢？神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神就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世界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老板，名副其实的老板。你同他24小时都要发生关系，如果你同他的关系不正常，没有处好，你会有平安吗？耶稣的降生要把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平安呢？就是与神和好。你与神之间有和平，你就有真正的平安。你拒绝神，你就不能正确的对待人，也不能正确的对待自己，你永远生活在恐惧中。我们要同神建立和好的关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平安。没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同神建立友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像羊走迷了路，我们都不知道神在哪里。你怎么同神友好？你怎么同神建立和好的关系？耶稣的降生开通了一条我们与神和好的路。在哥罗西书1:20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就是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自己的血来使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像伯利恒的牧羊人一样，真心的欢迎救主的诞生，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圣诞节是最好的机会，我希望每一个人在座的都能够得到这种真正的平安。